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这么多年别的不服啊，就服中国媒体这说吉祥话的能力。广西洪水咱报了吧，那是村庄尽毁，据民间不完全统计，离世的亲戚朋友得有10000多人。哎，人家官方说什么呢？说遇水重生。咱也不知道这是该按字面意思去理解，还是听他的延伸意境。你说怎么能有一句话把人家的悲伤和希望一下子概括全了呢？全国多地暴雨不止，已经变成了萝卜蹲的形式。南方蹲完北方蹲，广西看海完了沈阳、哈尔滨、石家庄也都得看看海。这么多年建造的海绵型城市没有一个能吸水的，大家都跟街上游泳呢。你看看，事物有两面，你这不反而印证了中国建泳池的能力超群吗？再配合上那句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呵，一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恢宏感立马就出来了，每天一个小震撼，老百姓天天生活在末日片里，就问你够不够好莱坞就完了。来一回天灾现一回眼，而这台风八威刚过去，明天台风红霞就登陆，这玩意儿你不报道吧，天灾这么大个事儿，瞒着肯定是草菅人命，但是你报道了吧，就像放屁之前先咳嗽了一嗓子，本来不知道的也得盯着你看，哎呀就更尴尬。尤其是像这回广西，百姓说溃坝了赶紧跑，央媒辟谣说没溃坝，结果怎么样，塌得一塌糊涂。你拍拍屁股道个歉，说工作不严谨，相关负责人辞职就完了，那人家那命可回不来。而这即将到来的台风暴雨也是让大家的警惕心又上了一个台阶。而恰巧这个时候，三峡大坝方面突然传来捷报，说又有一位总经理被双开了，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。好家伙，现在看见这种遮羞布似的罪名都肝颤，不定后头出多大问题呢。其实从前段时间纪委入驻三峡之后，频繁传出双开的消息，从书记到基层，从项目到施工，可以说是层层盘剥，罪名里都有一条挪用公款，把该用来建设的钱给拿走了。而刚被带走的这哥们儿10号的时候还在一线参加调研项目，随后广西这不是洪水出事了吗，他也到前线去，回来大受震撼，吓得腿软，描述了前线的情况，结果就因为口风不仅被警告，随后带走调查。毕竟对于权力向上负责的国内来说，你怀揣着良知和正义是没有用的，人家要的是把事儿压下去。不然万一大家看见广西溃坝了，就联想到百年水利工程三峡，再加上你恰好是三峡口的官员，你一紧张，大家觉得有内情，再进行一些无端联想就不好。这不已经有消息爆出来，说三峡大坝底部存在多处渗漏，很多渗水部位的流量已经达到了30立方米每小时。很多领导听到风声，已经让家属以异地学习的名义离开了，而基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，等着背锅嘛。而这事儿你还不能说中央没给钱，去年拨了 1.28 万亿，结果层层盘剥到底下的不够 1%， 你就算拿人填也补不齐这窟窿啊。所以这不是三峡玩命查贪腐吗？可硕鼠走了，倒出来的这些洞谁填呢？而打三峡建立之初啊，官方其实就已经做好了溃坝的准备，不得不说还是对自己挺了解的。几百页纸，从72小时分析到半年，水怎么走，经过哪儿，大概有多少人受灾都清清楚楚，一周就有 1.32 亿人受灾，就更别提后续的次生灾害了。早在项目成立之初，就有不少水利专家反对，但是人定胜天嘛，根本没人听。湖北、宜昌、荆州、武汉、安徽、江西九江，但凡是沿着长江的地儿，都会成一片泽国。高速铁路中断，桥梁垮塌，港口受影响，就更别说了。其实呢，就算不是暴雨洪水这类天灾，三峡也可以说是一个定时炸弹，因为万一有人使坏给扔个导弹，或者按照中国人想的，境外势力有什么地震仪和气象武器，就专门打你的薄弱部位，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？哎，一提到这个，就会有人蹦出来说，无稽之谈，你想到的这些，中央高瞻远瞩，早就想到了。 随后把什么三峡的设计理念、用的什么标号的混凝土、怎么怎么坚固拿出来。但问题是，你不活在设计参数里，真实的世界那是很骨感的。在中国，大部分所谓的基建没出事儿，不是因为质量过硬，而是运气。毕竟你从上到下又不求真务实，又不精益求精，全都差不多得了，那怎么可能出精细工程？也就是本频道说实话，所以啊，您没点关注的各位啊，不得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赞，更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怪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哎，老百姓的忧虑向来不是空穴来风，毕竟国际局势现在不太平，中国由于在国际上的出色外交表现已经迎来了多方脱钩的结果，冷战已然开始，热战必定也不会远。那真要是起摩擦，很多人问是不是跟日本啊，你看看，不了解中国政治，你还不了解老爷们吗？日本那是有大量中央的二代三代的房产资产的，满清贵胄老八旗的遗老遗少很多也在那儿，跟北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然马云退休为什么没事往那儿跑啊？老姜当年那金融又是跟谁取的经啊？中间盘踪错节是很深的。所以你会对自己放钱的地儿下手吗？挑对手你得找个容易的捏，哎，左看右看，菲律宾正好进入视野，就你了。所以这段时间你看啊，中国跟菲律宾的摩擦不断加剧，双方剑拔弩张。7月20号的时候，菲律宾在仁爱礁硬刚了中国海警，两艘汽艇包抄跟骑兵冲锋似的，拿着桨板互挠，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木棒跟石块解决的。让人想起当时中印边境冲突，双方也是拿着冷兵器对垒，狼牙棒成了利器，两边追着跑，你看看何处不武侠，处处是江湖啊。这儿建议啊，把老祖宗那兵器谱拿出来，是吧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单刀坡刀鬼头刀，长柄短刃刀，青龙偃月刀，崩筒散户刀，三尖两刃刀，子午鸳鸯刀，红丸的白丸的南尖丸的四喜丸的金丸的，你都来上这么一套。物理攻击不行就魔法攻击，你还怕治不了他们吗？哎，就那么多能干的事儿，他就偏偏选了小学生那一套，就是那种别人骂你一句你还反弹，哎，那种。官方出了一个动画片，给人家菲律宾画成了猴子，结果人家说你这国际局势搞成小朋友过家家，哪有官方出来侮辱人的？外交部还不承认，说是民间自发行为，既当又立，你就说是你干的不就完了？既然你做初一，菲律宾也做十五，把老习的可爱照片放出来了，嗯，越来越不严肃了。而这事儿一出啊，中方赶紧召集菲律宾驻华大使，双方相谈甚欢，都觉得对方脑子有泡。于是乎，菲律宾24号又聚集了大量的公务船，并且把过程都放到了网上，痛诉中国以大欺小，呵，可给中国网友气坏了，在网上说血口喷人。毕竟南沙群岛争端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中国除了嘴炮响，基本没讨到便宜。之前追船还撞了自己的两艘军舰，确实顶不上这个名头。最狠的操作不过是常态化巡逻，之前对那些官员的制裁也都无关痛痒，问就是一盘大棋。行啊，你下吧，下着下着老百姓就忘了。这还没说日本最近的动作，说要拥核，又跟大俄走得挺近。这些关键信息央媒直接不报道了，为什么？跟广大他培养出来的战狼粉红交代不了啊。不过对于日本有核弹这事儿，不过是时间问题，只是看什么时候爆出来，因为他本身国内囤积的原料和技术条件都是足够的，这点中国也很清楚，而更清楚的是中国对此什么也做不了。当年甲午战争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划出去了，今天围绕着南海争端将无可避免的再战一场。两甲子的时间，沧海桑田，看上去很多事变了，但定睛一看，跟慈禧老佛爷那时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现在中国制造业为主，靠出口创收，当年洋务运动不也没少跟外国人做生意挣外汇吗？可抵挡不住大清的消亡。 你指望没获过好处的老百姓侠肝义胆，实在太强人所难。更何况天天吃皇粮的那帮都脚底抹油，中饱私囊。一个国家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都不说他好，也是一件挺难的事，而中国却办到了。而现在你能看到啊，这帮既得利益者也挺慌的，各种对外投资拉关系之下，与其说是国家战略发展，不如说是这帮老爷们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罢了。这不，这两天中国又跟泰国发布了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，大量的国企入驻建厂，国内百姓怨声载道，称这是白白流失工作岗位。老爷们想的却是，我在哪儿都是为了挣钱，何必管用谁呢？而中国在东南亚近期的这些大动作，也足以证明啊，这么久的电诈呀、泛猪罗等行为屡禁不止，那是有授权的，咱一点也没冤枉人。毕竟都要在人家国家凿开南北修运河了，开几个园区还不是小意思吗？世界比你能看到的黑暗也复杂的多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建立三峡以来到底有没有防洪抗灾，完成他承诺的使命呢？中国菲律宾摩擦不断，你们觉得双方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启正面冲突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，快言愁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